展示不一样的历史，还原更有趣更荒谬的历史典故，帝王野史，宫廷争斗。欢迎收听小黑说野史。
相信很多听众都看过四大名著之一的《水浒传》，当然即使没有看过小说的读者呀，一定也看过和《水浒传》相关的影视作品。最为经典的呢，就是央视版的《水浒传》。那么央视版的《水浒传》其实并没有完全拍出整本的《水浒传》，原著里很多人物呢都没有详细的去拍。这部电视剧呢，主要描述水泊梁山主要的几个人物的经历，以及上梁山后与当时的朝廷招安以及招安后的故事。这里面的一个重要人物呢，也是受到广泛非议的人，就是梁山的首领宋江。宋江这个人物开始只是一个小县里的押司，押司呢说白了也不是什么官，只是县衙里的文书一级的小吏。后来宋江怒杀阎婆惜，最终被逼上梁山。到了梁山，通过一系列的运作，在晁盖死后，宋江坐上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。当然有人解读呢，他上位呢是有很多阴谋论的成分，我们今天呢暂且不讨论这些。宋江上位后呢，为了扩大梁山的影响力，最终呢也是随了心愿被朝廷招安，然后率领一班梁山的兄弟，又是打辽国平田虎，又是征王庆剿方腊，流尽了兄弟的血，给宋江带来了一时的荣耀，记住了官，也有了爵位，算是光了宗耀了祖。不过说到这里，我们却发现这样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宋江无论是在做押司的时候，还是后来做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，还是被招安，在整个这个过程啊，宋江呢竟然都没有娶妻生子。《水浒传》的书里呢只字未提这个事儿。虽然在我国古代啊，女人的地位比较低，很多历史对于英雄人物的妻子一般都不过多的介绍，但是即便如此，宋江的后代呢总是要说的吧。比如我的祖父是宋江，祖母是谁谁谁，什么李氏啊、王氏啊，或者是刘氏啊等等。但是宋江在被高俅毒死之后，整个事儿呢就没有了下文。要知道奸臣高俅毒死宋江之后，必然要把宋江的家族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，这是奸臣谋害忠臣的基本操作。可是我们读遍了整部的《水浒传》，并没有看到宋江有后代，这似乎有点不正常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怀疑，可能宋江在心理上或者生理上有什么问题，也或许是性无能。在历史上，宋江呢是确有其人的，但是根据史料记载，宋江呢确实一生不近女色，既没有娶妻妾，也没有后代。而且通读小说《水浒传》，我们能找到六个证据来支撑宋江的确在这方面是有点问题的。第一个，怒杀阎婆惜这段故事中，你想宋江作为一个衙门的押司，那基本上可以算是县城里家喻户晓的人物，但是专职给人拉煤牵线的王婆都不知道宋江是否有老婆。在《水浒传》的第21回，专做媒的王婆在为宋江介绍阎婆惜时，明确和阎婆惜说不曾见宋江他有娘子。可以说明直到这个时候，应该是30多岁的押司宋江依然未娶，这很不正常。因为在古代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比现在要严格的多，一个当差的并且有一定职务的宋江，为什么30多岁了还没结婚呢？那只能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宋江生理上呢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说宋江性取向上有问题是解释不通的，在古代一方面没有同性恋这方面的说法，而另一方面呢，即使他是同性恋，那也是要娶妻生子的，因为 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这个观念千百年来是根深蒂固的。以上这是第一个猜测，也比较可信。第二个疑问，宋江纳了阎婆惜后竟然和阎婆惜睡觉了，也没有其他故事。在《水浒传》里，宋江因为被逼无奈纳了阎婆惜做妾，但是这个妾呢不是真正的妾，不算是呢明媒正娶，也就类似于现在的小三儿。因为宋江纳妾并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，只不过是另买了一套房子给阎婆惜居住，也就是金屋藏娇。虽然小说中明确说了阎婆惜是个娼妓，但作为黑白两道都声名远扬的宋江来说，竟然和阎婆惜睡了一晚都没有故事，这恐怕说不过去。即使宋江觉得阎婆惜脏，但在过去男人嫖妓呢，那是很正常的，也不违反法律。更何况宋江能够金屋藏娇，那就不会觉得和娼妓睡觉有什么不对，要不然宋江也不会和阎婆惜睡觉。有人会问，宋江既然性无能，那么为什么要养小三呢？这个很好解释，宋江人送外号及时雨，很要面子，纳阎婆惜做妾完全是面子上的问题。在古代，作为一个男人呢，如果有性功能方面的问题要是被发现，那会很没有面子，所以宋江被逼和阎婆惜睡觉，那也是面子问题。而且从《水浒传》小说的描写来看，阎婆惜是做好了准备与宋江发生点故事的。阎婆惜合衣而睡，但宋江呢却是一夜没动他。到了五更，宋江临走时骂了阎婆惜一句，没想到阎婆惜竟然根本没有睡，回了宋江一句，你不羞这脸。宋江听了这话，那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也是啊，宋江后来怒杀阎婆惜埋下了伏笔。宋江为什么要怒杀阎婆惜？大家最普遍的认为是阎婆惜呢挟宋江的书信来要挟，但仔细阅读原著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宋江杀阎婆惜就是害怕阎婆惜知道他的秘密而泄露出去。当时阎婆惜只是故意拿了宋江的鸾带、刀、招文袋藏在被子里，压在身下，假模假样的装着睡着，其实这是一种调情的做法。他只想宋江回来和他快活，也是迁怒于宋江一夜也没有碰他。其实他根本也不知道招文袋里有涉及宋江性命的书信，可是宋江却因此怒杀他是说不过去的。宋江可以以此为理由向江湖兄弟说明，但真正的原因只有他自己清楚。三是梁山好汉接宋太公和宋江弟弟宋清上梁山时，也没有提及宋江有妻室。宋江上梁山之后，就要求回家接父亲宋太公来梁山享福。但是从开始到最终，在各路兄弟的帮助之下，无论是父亲宋太公还是他的弟弟宋清，都平安到了梁山，但却没有提及宋江的妻室。即使古代女性地位卑微，也应该说到至少要有宋江儿子的介绍，可是《水浒传》原文却没有，这不是作者的疏忽，可能是实在没有。至少在作者的构思中，宋江呢就是没有妻室，而有些好汉上梁山时能够说到带着家眷。作为核心人物，并且最终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的宋江，作者岂能如此吝啬笔墨？这只能说明作者故意埋下伏笔做弦外之音。四是宋江多次为他人做媒，为什么就不考虑自己？其实说宋江不近女色，并不是他不认可男女之事。宋江在梁山时啊，多次给其他英雄做媒，比如矮脚虎王英娶扈三娘就是宋江促成的，而且宋江至少也说过为其他英雄做媒的事情。虽然小说中呢没有下文，但也充分说明宋江呢还是充分认可男人要娶妻的，而且宋江还专门派人为一些好汉保护家眷上梁山。可是热心给他人做媒的宋江，为何自己偏偏就不娶妻妾呢？五是光宗耀祖的宋江岂能不娶妻妾？就算宋江落草为寇不算成功， 他的人生理想呢是为朝廷效力，最终成为高官，光宗耀祖。但这一切实现之后呢，小说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宋江娶妻纳妾的记录，这在古代呢是很不正常的。在中国古代，男子发达之后呢，最先做的三件事就是娶妻妾、盖房子、买田地。宋江荣归故里后，房子、田地自然都有了，却不娶妻妾，原因是什么？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宋江身上是有问题的。因为这个时候的宋江呢，年龄接近50岁，这在当时的宋代呢，岁数已经很大了。如果这时候还没有后代，那就是最大的不孝。所以，作为其他英雄，不交代他们娶妻妾、生子的事还情有可原。但作为梁山的核心老大宋江，在实现人生理想、光宗耀祖之后，竟然也只字不提娶妻妾的事儿，那就只能说明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有意为之。六是高俅毒杀宋江之后啊，竟然没有斩草除根。《水浒传》小说的最后结局是宋江呢被高俅借御酒之名毒杀。高俅毒杀宋江等好汉是符合高俅对梁山好汉的心理。高俅既然要杀梁山好汉，尤其是宋江这样的首领，那自然要斩草除根。可是《水浒传》的故事却在宋江被毒杀之后就没有了下文，这似乎呢不合常理。特别是在宋徽宗知道真相之后，不追究高俅也合乎常理。但皇帝为了表现皇恩浩荡，往往会对宋江等梁山好汉的后代呢进行封印。但结尾梦游梁山之后，整部小说就结束了，这充分说明宋江呢是并没有后代的。所以小说《水浒传》中的核心主角宋江为何一生不近女色，尤其是不娶妻妾生子，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，很大可能是因为宋江在生理确实是有问题的，而且他自己也非常清楚。可为什么作者要这么写宋江，其中寓意是什么，这应该是我们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